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十四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三章，题目是假面领袖。假是真假的假，面是面貌的面，假面领袖。在以西结所侍奉的时代，充斥了很多的假先知。这些假先知，他们以谎言，以虚空，以好听的话来诱使百姓陷入到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中，而假先知的出现也使得以西结的侍奉遭遇了许多的困难。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二节，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独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在第四节，神借着先知的口来指着这些假先知，他们好像荒场中的狐狸。什么是荒场呢？荒场这个字在圣经出现过42次，有翻译成荒场，翻译成荒凉，翻译成荒废，荒废之处，荒凉之地，荒丘，毁坏之处等等。他所表达的是一个被废弃的，一个被废弃的一个地方。假先知们就好像在这废弃的地方的小狐狸一样。荒场中的狐狸，他不会去想要重建荒场。荒场中的狐狸只顾着为他们自己寻找或是建筑安全舒适的窝洞。所以在十三章一开始所凸显出的一个画面是，那些先知住在百姓中，却像荒场中的狐狸一样，没有真正的关心百姓。他们在各个根基的中间挖洞，毫不为那块土地来着想，他的目的只是为自己在建造洞穴。有一句话说，吃里扒外。俗语说，吃曹操米，怀刘备心。在《三国演义》里，有一位孝子叫做徐庶。徐庶呢，他是一个奇才，曾经帮助刘备打胜了曹操的军队。曹操就想要挖角，他知道徐庶很孝顺，就把徐庶的母亲给骗来。曹操挟持他的母亲，要求徐庶能够来到曹营当中来帮助。徐庶很孝顺，他就来到了曹操那里，看到妈妈，一看到妈妈就被他的妈妈给痛骂一顿。他妈妈骂他说，曹操是奸臣呢，投降奸臣不可原谅。讲完之后，他的母亲就自尽身亡了。此后没有办法，因为徐庶已经待在曹营里了，只好他表面上呢在曹操的军队当中帮助，但暗地里他却在帮刘备。这是吃曹操米，怀刘备心，吃里扒外的典故故事。而在以西结时代的那群假先知，就好像是吃里扒外的人，他们只顾自己的生活，不管百姓的死活。很多时候，我们身为神的仆人， 或是在教会当中牧养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留意我们中间的情形如何。在第十三章第五节开始，讲到了假面领袖的蛛丝马迹。一个假先知，他有哪一些蛛丝马迹呢？第一，没有上去独挡破口。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有破口，我们知道某一位弟兄有破口，哪一位姐妹有破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在旁边袖手旁观。我们不想惹麻烦，我们不想惹是生非，我们只管自己的门前雪，不管他人的瓦上霜。这就是假面领袖。再来，假面领袖的第二个特质，第五节说，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墙倒了，不只是消极的去阻挡破口，有没有去重建呢？有没有重修墙垣呢？第三，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有没有使羊群能够当神的日子来的时候，可以在镇上，或说在战场上，可以挺立得住，有那个信心不被打倒呢？弟兄姐妹，假面领袖的蛛丝马迹。有时我在想，我自己是否也是假面领袖呢？我喜欢粉饰太平，我没有去阻挡破口，我没有重修墙垣，我没有帮助弟兄姐妹靠着信心因信站立得住。此外，这些假面领袖是第二节所说的本己心发预言，他们不是本着神的心来说话，而是本着自己的心来说话。我在想，我们在这个时代身为神的传声筒，可是多少时候我们在传讲，我们在宣讲的时候，我们讲很多是自己的话，而不讲神的话。很多人把神的话当作开场白，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的体会，讲自己的见证，从头到尾你听不到一个好好解释一段圣经，好好解释神的话。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悔改，我们太多的本己心说话，我们太多的没有以神的话来说话。第六节，这些人，这些假面领袖，这些假先知，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很多时候我听一些传道人在讲神的话，他们不是讲圣经，而是好像魂游向外之后说出说，哦，主有话对你说，哦，我被感动了，主说什么什么什么。很多基督徒也去追求看异象，去听一些好像似乎有先知恩赐的传道人来讲一些图画，来预告你的将来。我们不喜欢听神的话，我们喜欢听人的话。甚至很多时候牧者在传讲好听的话，粉饰太平。因为在教会里面指责罪会有人反弹耶，会有摩擦耶，人际互动会可能不太顺利耶。但这里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神与之反对的服事，神有的时候会反对你的服事，那就是假借圣旨的传讲。当弟兄姐妹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假借圣旨，我们对他说平安的话，而不帮助他离弃罪恶归向真神，我们就是在诱惑羊群。好像当他痛苦就给他毒品吃一样，给他吗啡打一样。我们是在帮助羊群，还是害了羊群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24节，保罗说，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这里信心可以翻译成信仰。保罗不是在辖管弟兄姐妹的信仰，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
保罗知道我要帮助弟兄姐妹的，不是帮助他去解决他所面对的困难而已，而是要懂得怎么样去建立他的信心，使他可以超越环境的困难。
保罗知道，这才能让他站立得住，因为他有那信心。
我们应该帮助弟兄姐妹遇见困难，我们仰望神，困难还在，但是我们有信心，这些困难不能够把我们击倒。也许有疾病，也许有被攻击，但我们知道，在现实的张力当中，我们遥望未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要复兴，一切都要更新，一切罪恶都要离开，神都要伸冤。
弟兄姐妹，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是有着信心呐，不要只会粉饰太平，说好听的话。西元1919年，美国波士顿发生了一个糖浆海啸事件。糖浆如何会成为海啸呢？原来美国的工业酒精公司呢，派遣财务部经理亚瑟·杰尔去建造一个高达15公尺、直径27公尺的一个大型的糖浆槽。这糖浆槽造好之后呢，公司就立刻灌入了有950万公升的糖浆。而这个制造的很烂的糖浆槽呢，一开始灌入糖浆就开始渗漏，甚至呢，这个渗漏也吸引了附近的居民拿罐子来抢着要装那个漏出来的糖浆。员工向经理杰尔反映，杰尔立刻做了一项改进，就是把糖浆槽改漆成棕色的，因为漆成棕色的糖浆的渗漏的情形呢，就看起来比较不明显，粉饰太平。两天之后，这个巨型的糖浆槽就整个崩塌下来，而瞬间高达数公尺的糖浆海啸就立刻向四方席卷，摧毁了邻近的建筑物。而这个灾难呢，造成了有21个人死亡，150个人受伤。糖浆海啸。当你我在服侍的时候，以为只要说好听的话，粉饰太平，摸摸头，就可以牧养到天长地久，就可以使弟兄姐妹直奔天堂吗？期盼糖浆海啸的故事能够给你我生命有所启示。以西结书第13章，我们来看第7节。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
我们传道人需要留意，不要说神所没有说的话。
假先知最大的特色就是不讲神的话，讲自己的话。第8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
有没有可能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神是不是奖赏你，而是反对你？
怎么样反对？
当我们只说好听的话，当我们不传讲神所说的话，当我们本着己心发预言，神就与你反对。
第9节，我的手臂攻击那件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在这里指出神对假先知、对假面领袖的处罚有三。第一个是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
也就是他们将丧失在以色列领导层中他们所长期享有的那个尊贵的地位。这个会这个字 sod， 这希伯来文也有指着议会的意思，以及在社群当中的领袖的圈子。这是第一个惩罚。
第二个惩罚是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
他们会从以色列家公民的登记册上被除名。 在册上有名，是以色列的男子最珍贵的一个权利，而他们的名字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就是排斥在神的选民之外了。第三个惩罚，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他们永远不能够返回以色列地。一个被掳的人，他们赖以可以活得下去，就是面对将来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希望。但神说这些人呢，不让他们再有机会返回以色列地。
我在想，如果当我们的服事也是像假面领袖一样，不知神与我们反对，我们将丧失神所给我们在会中那尊贵的领导地位，而神也将我们从册上除名。我想这册上呢，不只是以色列传统的公民册，从约的角度来应用，也许就是不能够进入到生命册的里面。不只不能够进入到生命册，面对未来被掳归回的盼望也被剥夺。第十节，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什么叫未泡透的灰呢？未泡透的灰是不能够拿来抹墙的。当假先知们他们在从事，你可以说是建设的工作好了，别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来涂抹在其上，于事无补，粉饰太平，多余的，不会使墙壁坚固。也就是说，假先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有表面毫无内容，没有任何的功用，经不起雨水的侵蚀。灰没有泡透，是没有办法经得起时间，经得起雨水的考验的，经不起考验的侍奉。我们需要看看我们的侍奉，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我们陪伴他，我们所辅导的方式，会不会也是未泡透的灰抹在其上呢？我们所辅导的孩子们，他们经过了考验、苦难、痛苦、疾病，是否可以站立得住呢？还是遇见危难、遇见艰难、遇见不顺，就弃绝这份信仰，就埋怨上帝呢？若是如此，我们的侍奉就是未泡透的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传讲的、所服侍的，我们的信仰是帮助人可以经得起考验的信仰。十一节，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那里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听见神的话去做，听见神的话去做。耶稣说，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什么叫做根基立在磐石上？水冲发大水都没办法把房子摇动呢？就是我们愿意听见神的话就去做，听见神的话就去做。
相对以西结书第十三章讲的那种服饰，是未泡透灰的抹上在墙上，而那个墙经不起考验。我想从路加福音第六章的角度来讲，那也是如果你不只说好听的话，或是你只说不去行，你所建造的，不管是建造自己或是建造别人，也是经不起考验的。十五节，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在想，当很多时候基督徒见面的第一句话说，哎，某某弟兄平安，某某姐妹平安，但若是你知道对方是有问题的，你说平安吗？其实没有平安。
或说，当弟兄姐妹在对你说平安，但是你知道你生命有破口，你知道你在镇上站立不住，你知道你没有重修墙垣，
真的平安吗？没有平安。真巴不得我们下一回再遇见弟兄姐妹说平安平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说的是口是心非粉饰太平的平安呢，还是真的是
我们愿意独挡破口，愿意重修墙垣，愿意在镇上站立得住，愿意忠心做神的传声筒，传讲神的话，
并且说神的话，也做神的话，如此真是有平安在我们当中。十七节开始，以西结也针对一些女先知。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十八节什么意思？膀臂这里呢，也可以翻译成手的交接处，所以可能是手肘或是手腕。缝靠枕，靠枕这个希伯来文在圣经只出现过两次，它的本来意思呢不是很明确，有可能是指着某种的护身符，某一种的手带，所以靠枕的翻译呢比较不能够表达出这个手带这个护身符的图像。再来，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这个头巾呢也可以翻译作帕子，它意思是一条长长的带子垂到地上，而这带子呢可以遮盖整个身体。给高矮之人，所以很显然这个东西有不同的尺寸，给各样身材的人来使用。接下来十八节说，为要猎取人的性命，有可能包括这个手带，包括呢这个头巾，这个帕子是要用来捆绑人，俘虏人，猎取人性命的。我们看到这些女先知受到外邦文化的影响，他们为利己将人救活，也许要对方付出一定的金钱，然后呢才把这种手带啊，这种头巾啊，这种帕子啊给解除。在这里看来很悲哀，在神的百姓当中，既然有人引进了外邦的邪门的文化，重点是利己，他们要赚钱，要装满自己的荷包。我在想，在教会当中，有时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在教会里面做生意，搞直销，搞传销，不好好传神的话，一天到晚就在赚钱。十九节，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救活不该活的人。再来第二十节，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们的靠枕反对，就是你们用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枕从你们的膀臂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怎么样才可以活呢？很简单，不是透过那些法术，不是透过那些邪门歪道，不是像这些女的假先知们，他们为了利己使出各样奇怪的花招。得以存活，得以救活，只有一条路，就是回头离开恶道。22节也说，我不使一人伤心。伤心这个希伯来文呢，新译本翻译成灰心。我没有使一人灰心，你们却用谎言使他们灰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们不转离恶道而得拯救。新译本说，神不使一人灰心。有很多时候在教会传播错误的神学，比方说成功神学。
哦，神一定让你有钱，神让你做生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你祷告具体的时候，你要汽车有汽车，要飞机有飞机。
错误的道让人灰心。
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就是没有嘛，你传播成功神学，好像一切都尽其在我，一切都可以由我来掌控，可是我还是生病了，我还是死了，我还是怎么样怎么样遇到困难了。
那不是神的话，错误的神学让人灰心，但真正的神学合乎神的话的，神不使一人灰心。我们看保罗身上有刺，三次祷告神没有拿掉，但他却经历上帝的恩典。新约耶稣还有耶稣的门徒也遇见了很多的艰难，不是事事顺利。神没有应许花香长漫，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但却应许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也应许他必开一条出路，让我们可以忍受得住。期盼你我所传讲的神的话语是不使人灰心的真实话语。